那你回想一下过去你的一生当中，你在你困难的时候，面临抉择的时候，甚至犹豫不决，在两难的时候，你是如何的来做决定的？你是如何走过那一段日子的？我想今天最主要的就是透过这一个经文，上帝如何引领他的百姓从这个埃及地，把以色列的一百多万的百姓呢，老弱妇孺，透过他的这一个神的这一个仆人摩西，引领他们走过那大神迹，就是经历了红海，然后进到准备要进到旷野，最终的目的地就是到达那个应许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我们的人生就是如此，对于我们相信上帝的人，对于我们有信仰的人，我们的人生就是要从这一个现在所属世界的这一个种种的责任也好，道德上加注给我们的也好，甚至这一个社会的价值观，整个的所有的一切，好像加注在当时以色列百姓，使他们为奴，派给他们很多的工作，让他们喘不过气来。我们如何从一个好像让我们每一天主导我们自己的日子，背的扛着我们有时候走不过来的时候，甚至我们有时候觉得快放弃了，我们如何从我们的埃及地能够看见这一个上帝的大能，在我们看似没有路，看似不晓得应该要往哪里去走哪一条路的时候，他给我们开出一条又大又平坦的道路，然后引领我们进到那个新天新地应许地。我们也要迈向应许地，我们也要走出我们的埃及地。这就是今天的经文当中最重要的，其实是透过这个故事，能够让我们认识上帝，认识上帝的救赎。这是一个创造的故事，我们都知道圣经在创世纪第一章，神起初创造天地。但是对于我们今天整个的世界，整个所有的一切，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们这个属世的世界，人的作为已经就像罗马书所说的，我们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他本来造我们的就是按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我们的所有的一切应该要投射，要彰显上帝的这个荣耀。可是我们活出的却是一个属世界的、属自己的，是属于一个在这个罪恶的世代中，让我们就如保罗所说的，我们真亏了是这一个神的荣耀。那我们怎么说呢？你有没有看过那个镜子？你如果刚去买了一个旧房子，或是你如果没什么擦拭你的家里的镜子，久了呢，灰尘久了，上面是不是？你看那个电影在演的，他可以用手指头在上面写字，灰尘嘛，把那个镜子都遮住了。所以你站在前面的时候，没有办法反射看到你自己清楚。就好像我们浑浑噩噩的，如果都这样过，我们活在一个好像觉得没有神的世界，那我们站在镜子前面，其实我们也觉得没什么不好啊，我们长得也还不错啊。然后我们也看起来很可爱啊，还一副就是善类好人啊。但是如果我们的好没有上帝的荣耀来做一个对比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当这一个对比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的荣耀跟我们的这一个亏缺跟我们的罪是离他有多远。所以我们刚刚不是在那个经文当中，我们在念起印经文，我们有说吗？他说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神的爱是我们教会一直强调的，今天上帝的爱就是透过耶稣基督，让我们有再一次能够有一个更新的生命，然后因着耶稣 以及他的宝血，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我们能够因他的宝血，我们的过去的罪疚能够一次的全然的洁净，然后我们有新的身份之后，因他的复活，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着复活的盼望。复活是现在就开始的，是一个完全崭新的认识神的生命。所以再一次的创造，新的创造，就是在这一个出埃及记里面能够真正彰显出来的，把他们在这个埃及为奴的地方能够因着上帝大能的手改变了他们的后面的日子。你知道在这个之前，这些人，你们想说，那这些不是以色列的百姓，怎么会待在那一个埃及地呢？那在这里有一个大概简单的跟大家描述一下。约瑟就是他们之前的祖先，他因为这个兄弟把他出卖了，卖给这个骆驼商人，后来就不是被带到这个埃及吗？后来呢，因为在受到这个法老的赏识，他就在埃及地当中呢成为第二号人物，就是宰相的位置。后来不是因为饥荒，他们的家族都到埃及来领这个粮吗？后来他们相认了，虽然过去家里对他这样出卖他这些兄弟们，可是他原谅了，让他们全家呢也都能够搬到这个歌山地呢去做放牧的工作，所以他们就在那边生养众多。你要想象看，我们这一群人如果在这个马基尼这里，后来我们呢过了几年，哇，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在美国的华人呢超过了美国的当地人，甚至三倍五倍。我特朗普开始紧张了，想说哇不得了啊，这一群人如果大起来，我美国就变中国了，一定要让这一些人呢好好的给他们压下去，就开始派很多的工作啊，你们要帮他造城，造这个造那个，然后让你们每天忙，除了工作还要加班24小时，让你们没有好日子过，没有时间叛乱，对吧？所以呢，你们稍微喘息的时候就给你们更多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延续下来，在出埃及记第一章第八节就说，他说后来呢，有一个新的王啊起来，法老啊，他不认识约瑟，约瑟是谁不知道，所以呢，新的王起来治理埃及，就对他的百姓说：看啊，这些以色列百姓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还强壮，我们不如用巧计来带他们，怕他们以后人多起来的时候呢，若遇到什么战争呢，就联合起来了攻击我们。这就是他们的想法，当然就害怕了。美国人看到很多哇，这些华人吃的东西哇，这个都不一样，讲的话听不懂，开始就紧张了。你想，每路上每五个人里面只有一个美国人，四个都华人，吓死了，这到底是谁的家？紧张了，逼迫压迫，就这样子。所以在这里呢，就会造成呢，这一个以色列的百姓呢，天天活在这个痛苦里面呢。在第二章的23节就说了，他们说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呢因为做工呢就叹息哀求，向上帝祷告，求就是说他们的哀声呢达到了神的面前，神听见他们的哀求，就开始施行了拯救。可是你如果刚刚你如果读到那个经文，你会发现刚刚那个第十节开始，因为这个时候呢，第十节的开始就是上帝的拯救已经开始了，派他的神人摩西呢准备要引领这100多万的百姓呢出埃及的，然后呢经过了这个多次的神迹奇事，这些灾难呢临到埃及人呢，法老最终终于同意了，把这些人放手，说好吧，你们这一群人，你们可以爱去怎么样拜你们的耶和华神，你们都可以如愿照你们自己去，我放了你们好了，已经不行了，妥协了。可是他们就准备要走，后来呢法老的大军呢追过来，因为什么？他们后悔了，我们把这些人放了，那我们的大楼谁盖？我们买房子谁来盖房子？我们的水坝工程什么都是靠他们呢、啊、 割草也靠他们了，虽然我们这里是靠墨西哥人，对吧？哇，这些人走了，我们谁来盖房子，谁来割草啊？你知道吗？后来又把他们想要把他们抓回来，所以后有追兵啊，那个马车噼里啪啦，那个尘土飞扬啊，在后面呢、啊。这里扶老西幼的，又是带帐篷、带棉被、带吃的饼，你看大的牵小的，又妈妈又抱一个老弱妇孺，一百多万人，速度很慢在走，走到前面，哇，红海，大海一片，后有追兵。那你本来都很相信你这个领导了，摩西，哇，他有领导力，大能的领导，我们就选对人了。你看我们这么多年终于可以脱离埃及人的手，可是呢，后面看到追兵，前面大海的，开始就抱怨了。弟兄姐妹，我们为人父母的，我们甚至在工作的，有时候我们也会面临这样的，我们掏心掏肺为这个家，为了小孩，为公司啊，为同事，为朋友。我平常顺的时候都很好，哎呀，你真是好人，哇，非常好，克制，大好人一个，哇，你看，为我们，为这个，为那个。我后来不顺利的时候开始骂人了，我克制都是你啊，对不对？哇，赵龙，要不是你，我们不会来美国啊，哇，都是你知道吗？都是开始骂人了。你看到今天这一个，他们怎么讲呢？在这个第十节的以色列人举目看到埃及人赶过来，就怎样，就开始惧怕了。所有的一切呢，抱怨呢，其实都不是什么，都是因为我们开始害怕了，害怕我们的生活水平改变了，害怕我们最牢牢依靠的我们家这个存款啊，或是我们这个房子租出去的投资房啊，没有获利，我们所有的一切你认为你生命当中不能有的，你今天生活最重要就是这一个，这一个如果没有呢，你的人生就是黑白的。每个人都有那一件东西，每个人一定都有一个东西是在你心里面觉得你不能没有，今天你活着就是还好你还有这个，不管是土地田产，或是你的家里的什么样的东西，反正呢，或是你小孩子什么样的成就，或是你的夫妻的感情，但一定要保有一定的关系，你觉得人生活着才有意义。最会把你的时间跟你的注意力抓住的那一个，基本上就是你的神。所以当这个没有符合的时候，他们觉得日子破碎的时候，他们就像惧怕以外呢，就开始向耶和华哀求。然后十一节他们说什么，来，我们来读一下十一节，看看他们在抱怨什么。一起来读十一跟十二好了。来，请，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地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十二节，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是吗？是这样子吗？他们宁愿在埃及，我们在埃及就好了，我们根本没有想要出来，是你带我们出来的。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抱怨过？都是你，反正事情后来出来了呢，坏的都是你，好的都是应该的，没有人提。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呢，满足别人的超过于满足我们自己的。我们如果平心而论，我们的日子大部分不是为家人，就是为旁边的人，就是为对我们期待最多的人。可是当这样的抱怨来临的时候，情何以堪，对吧？所以如果以这样的一个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抱怨出来，其实一切的一切，这一个神人摩西，神的仆人，他看见了抱怨来自于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害怕，担心，害怕，我们才抱怨。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吵架的时候，有时候夫妻吵架，或是就是大人跟小孩子吵架，或是同事跟同事之间吵架，不要忘了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指出一个面对冲突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去想看看， 这件事情的发生，这一个决定出来，我们在害怕什么？有时候就是像小孩子不会表达，所以就吵就骂人，对吧？你们知不知道？养过小孩就知道，有时候小孩子，没睡饱，脾气也不好，对不对？有时候很小的时候，是没吃饱，还是没吃，肚子饿，还是口渴，也是哭闹不停。反正呢，不顺心的时候就是大吵大闹。到大人的时候呢，演变了一个比较成熟的模式，但是就是害怕，害怕以后就开始抱怨，甚至互相攻击。接下来重要的，摩西呢，告诉他的百姓，他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今天的经文最主要的就是在第十三节。十三节告诉我们怎么样面对两难、犹豫不决的生活环境。我们当我们犹豫不决，我们开始紧张，我们现有的可能会不见了，会损失，可能我们家会发生重大的巨变的时候，这一位神的仆人告诉我们不要怕，一切就是因为我们看环境没有看到我们所相信的上帝。他说要看，看之前就是不要惧怕，我们才有办法看。要 be still， 就是叫我们安静，让神的作为在这个时候彰显在你的现实的环境当中。你要等待，不要挣扎，安静看。信主的人是信什么？信我们的神，他是好的神，他永远走在我们的前头，他为我们开路。他的神迹奇事不是只有彰显在圣经上面，是在我们生活上的点点滴滴。所以神为我们征战，为我们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最重要的就是他是一个信实的上帝，他要赐给我们一个新天新地，是给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是给我们从这个时候现在就能够更多的来认识神，能够信靠他。所有一切圣经的教导都在讲同一个故事，都是好像我们在不管你是打靶你是射箭，都是射往同样一个靶心。什么样的靶心？认识上帝，上帝就是拯救，拯救是从现在一直到永永远远。所有的这一个66本圣经章书里面，永远指向上帝拯救这一个信息，在新约当中的现在，就是透过我们的救主耶稣，他成为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就像现今第二版的以色列百姓一样，在目前21世纪的今天，我们就住在这个埃及地里面为奴。为什么奴？有的人为了功成名就为奴，家里都不管了，每天加班24小时，一定要成功，一定要有影响力。有的人花很多的时间每天保养身材，因为呢，他的挣扎，他所要的就是永远都要美美的，永远都要长得帅气，永远都要让人家看起来好像 model 一样，所以他可以宁可不吃不喝，他都一定要保持38公斤、42公斤，那个就是他的神。有的人他需要有影响力，他需要一句话讲下去，所有的人都要来找他，他需要成为有名望的人，成功、地位、影响力、美貌、财富，所有的一切你可以想得到的，都是你的枷锁，都是你的捆绑，都是你的为奴的原因。今天呢，在所有的人在埃及，就是因为加诸了那么多的工作，那么多让他们喘不过气来的责任，今天也同样投射在我们21世纪今天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活。我们也需要出埃及，唯有出埃及，把所有的一切的重担能够交在天父上帝的手中。在路加福音11章说什么？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 得安息。弟兄姐妹，我们什么时候让我们的心灵会觉得得安息，睡得好？就是你无忧无虑的时候，对吧？很可惜的，这种无忧无虑的日子好像到小时候大概六七岁的时候就渐渐没有了，对吧？当你开始慢慢长大的时候，责任就来了，别人对你的期待就来了，越来越难睡得好了，对吧？为什么？因为很多的期待，别人的期待要求种种都来了。但是今天神再一次告诉我们，我们会有什么？他要赐给我们永永远远的安息。所以今天我要讲三个部分，三点，从这个经文里面去叙述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离开埃及，离开什么？要出埃及，离开什么？第二点，要如何的离开埃及？第三点，为什么我们可以离开埃及？就是我们现今的世代，从我们所有的责任、义务、捆绑这一些重担上面当中能够走出来。事实上，神已经听见，神也回应，神也拯救了，所以才会差派神人摩西带领中这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要不然他们不是因为这一些奴隶的工作苦苦的哀求上帝吗？他们向上帝呼求祷告，所以神听见了，神听见了，所以呢差派他的仆人摩西带领他们。可是当不顺遂的时候，大家就开始抱怨了，对吧？这个在信仰上其实我们也是这样子。当然顺利的时候，吃得饱喝得足，吃香的喝辣的日子，大家都感谢上帝。我常常听到有人都跟我讲，我觉得太蒙福了。你要知道，如果那一个人呢，如果在那个时候会跟牧师讲这句话，通常是日子很好的时候。我很少听到他的，就是真的是一个头两个大，在挣扎的时候就说，哦，我真的是太幸福了，因为有上帝。没有了，通常是很顺很好的时候就，哇，牧师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实在太幸福了，我的事业我的工作太蒙福了，意思就是说日子怎么这么好，简直跟天堂一样。弟兄姐妹，我们信主的人信仰的礼拜天跟平常的日子是要一样的，一样不是说我们要去虚假，一样的就是像圣经所说的，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上帝。我们的生命是信主的人以后，信了主以后，我们不是说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什么？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们不受这个世界的道德意识捆绑，我们不是要来做个道德家，哇，好人啊，因为这起码这个美善的道德大概有很多的要求，我哇哪一条没有做到，这种呢我大概我撑了三天我没办法，我也走人了。如果来教会一天到晚告诉我要做什么，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做那个，那我还不如真的就跟这一些以色列百姓，你不如让我死在旷野，我在服侍埃及人好好的，干嘛把我带出来，对吧？同样的，我们已经够了。说实在，在人的一生当中，你如果真的安静下来，你可以想，你真的是身经百战，今天坐在这里。可是很抱歉，我们目前坐在这里的人，至少还有一大半的下半场还要继续下去。但是今天有一个好消息，从今以后，我们开始的不是我们一个人面对征战，乃是如果你把信心交给我们的上帝，他应许与我们同在，他从今开始他跟你一起走，他有能力，他愿意聆听你的祷告，他有那个能力，他也愿意来解救你从各样的难处当中走出来，为你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又平又坦的道，要平坦的道路。所以离开埃及是在离开什么？第一点就是离开所有社会世界加给我们的社会价值观、期待跟枷锁，转而不看环境了。我们要看什么？仰望上帝的，看上帝。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他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是得的更丰盛。丰盛的生命是神要赐给我们的，弟兄姐妹。神不是说我来是要赐给你们更多的 法律规章让你们去遵循，让你们去打勾，看看哪一条没做好。我不是来设计很多的繁文缛节，让你们礼拜四或是礼拜天或是教会的生活有比较有多的事情可以做，不是，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得得更丰盛。但是很明显的一点，我们再怎么样努力，我们都会以自己为观点，我们都是会看看这个见风转舵，看看现在风往哪里吹，现在在流行什么，现在的价值观，男人应该怎么当，女人应该怎么当，这是为人的父母应该怎么当，别人对我们的期待，什么才叫做孝顺，什么才叫做不孝，尽量去避免，很多的这一些都是成为我们的重担。只有在耶稣基督里告诉我们重新的创造，就是用上帝的话。所以我们现在在做什么，我们每个礼拜不仅来认识上帝，来敬拜上帝，我们就是透过上帝的话语来做一个重新创造的工作，创造，重新创造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没错，我们不完美，可能我们三五年后，我们在世人的眼中我们还是不完美，然而有一个最重要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完美的，因为我们信靠耶稣，耶稣的生命进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有一个新的 new creation， 成为在神的面前一个新的创造，全部的更新是神所喜悦的，而且是赐给我们永恒的荣耀，透过耶稣基督与我们分享的。所以离开以色列的，在离开埃及的枷锁，离开埃及所有一切的捆绑跟苦难，这个是神的拯救，因为他已经听到了以色列百姓的呼求。第二点，怎么样离开，如何的离开，如果的离开，就是在后面有追兵的时候，前面已经是大海了，弟兄姐妹，我们如果被追到那个休斯顿那里啊，或是我们说那个叫做阿拉巴马州的海岸海滩呢，我100万多个中国人在这边准备要逃了，可是后面美国的大兵都追过来了，那你面对大海你会怎么办？我们也没辙，没的，就是真的是完全的啊，杜牧师平常讲的拯救没用了，你看死路一条了，大饭店的后面追兵都来了，前面就剩下海，还有一些美国人在那里骑海上摩托车，我们的命怎么这么苦，人家在度假，我们在逃难。你会想到很多，真是笨啊，没事来美国干嘛，真是笨啊，我怎么会做这个决定，真是笨啊，我应该要做什么做什么，你所有的抱怨都来了。如何的离开，其实我们人每一个人能够心灵敞开，能够活着走出来，看见一个新的世代，新的希望，完全是我们圣经说的 by grace， 就是因为神的恩典。神的恩典透过摩西，他接下来在这一个第14章第15节的时候，你们在查考圣经的那一页，我有把接下来的经文印在那里。他在第16节，你们翻到那个你们的 Bulletin 的最后一页，他第16节不是有说吗，他叫摩西，他说这些人跟你抱怨，你跟我讲干什么，我已经把那个能力赐给我，要你叫你把手举起来，把你的杖伸向大海，让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下到海中走干地。神机骑士不是变魔术，不是好玩，在圣经里面所有的一切的神迹彰显了上帝的大能，他如果能够做这个事，就是唯有上帝可以做的。神如果是起初创造天地的上帝，所有的一切 天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上的这一些生物，所有的一切我们所看到的都是上帝起初创造的。弟兄姐妹，那你现在想看看，坐在这里，你这个礼拜来要面对的难处是什么？ 岂有神难成的事吗？有比创造宇宙万物更难的事吗？我想神的信心加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如同圣经上面所说的，靠着主加给我们的力量怎样？我们凡事都能。靠着主加给我们力量，我们凡事都能。所以呢，我们清楚的怎么样离开埃及，就是因为神大能的作为，透过他的仆人摩西，让这一个红海全然的分开，成为一个平坦的地，让这老弱妇孺100多万的这一些百姓可以走过去。可是有时候有一次我听到有一个牧师讲到，他特别把这一段经文呢焦点聚焦在那一群以色列的百姓要走过红海的那个信心。你今天想看看，如果你去海滩，海已经分开了，变成两道墙，中间呢大概有四线道呢是干的，然后呢上帝的透过了仆人，好吧，就让我来演一下。那个时候假设是我好了，我说弟兄姐妹，走过去，后面有些追兵，我们走过去吧。我第一个呢，我觉得最值得鼓掌的应该是前面第一个人，第一批人。开玩笑，那个几十楼的高的那个海，你就这样给他走过去，那个信心真的有够。拯救呢，只有给有信心的人，真的。难道你不会怕你走两步，然后呢垮下来怎么办？那个是水呢，不是水泥呢，对吧？你觉得那个人的信心是不是所有100多万人那个家庭？如果是我家的话，你们真的应该要颁奖给我们，因为我们真的是不怕死啊！弟兄姐妹，信仰当中呢，最在乎的不是我们人多少，不是你的生意做得多好，不是你的家世背景有多好，神往往最看重的就是我们对他的信心。你们的孩子应该也是这样子啊，你如果跟小孩子说没关系，你做什么后面我来负责，你只要怎样我就可以怎样，他听了他就去了，你说他会不会是你的心肝宝贝？你每次讲他就是你讲了就算，妈妈只要妈妈讲了就算，我就去做了，你会不会最疼这个小孩？我跟你讲，那一个你如果有5个，那个永远只有好像只有一个小孩而已，其他那4个大概不是了。为什么？因为他最信任你，他最爱你，他的爱就是表现在你讲了就算，他就去做。上帝的眼光看待我们，他不要求我们别的，信靠他，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就必得救。信心是无价的，哪里来的？从神而来的。所以第二点，当我们有这样信靠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走出埃及，能够经过那个红海，多大的困难神必为我们开路，他为我们开一条平坦的道路，那一条道路是为我们迈向那个新天新地新的应许地。弟兄姐妹，你今天坐在这里，你可能下个礼拜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明年甚至往后你有你美好的计划，今天这一个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就是我们现代版的让我们再一次能够迈向神所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新的目标、新的应许地，全部是新的。所以为什么我蛮喜欢这个经文，他说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都是什么新造的人。新的实在是太棒了，没有人要想买二手的，那是不得已的，因为预算不够，我们是买二手的。对，有谁喜欢买旧的？旧的书、旧的车、旧的房，我真的给你选，真的，如果新的，你大家都是想要买新的，要不然 Costco 应该开一个另外一家，就专门买二手的，你看生意会不会好？对不对？当然不行的时候，我们就走去二手的那一间嘛。如果我们钱够，我们当然去买新的。新造的人就是全人从里面到外面，你的身心灵都是被洗过，都是被更新的。走过去就像什么？就像我们受洗的时候，如保罗所说的，我们岂不是都经过了摩西的洗吗？这一个水 带给我们的是一个更新，一个新的开始。以色列走过红海，那个水分开的时候，海分开的时候，他们走过去以后就有崭新的生活，就开始一个新的生活，不是吗？那我们受洗的时候，牧师会奉父子圣灵的名在你的头上把水沾在你的头上，然后受洗，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一个新的里程碑，一个新的生命就如此诞生了，重生在上帝的面前蒙悦纳，这就是在这个的意义。只是今天我们的喜是因为耶稣，不是因为摩西，因为耶稣是神，他是神差来的独生子，我们透过他能够使我们有一个更新的生命。所以离开什么？离开埃及地所有一切的枷锁，一切的这一些被捆绑的这一些社会价值、生活、工作种种的压力，从人的眼光、环境仰望到神，离开怎么样的离开？就是走过红海，经过摩西的洗，今天我们经过耶稣基督身体，他在十字架上宝血为我们流，使我们罪得赦免，身体为我们破碎，使我们一切的过犯都能够因着基督能够有一个崭新荣耀的这一个身份，成为神的儿女。最后一点，为什么我们可以离开埃及？为什么他们可以离开埃及？当然因为有一个，当时就是有一位介于神跟人当中的，我们说 mediator， 就是这一个中间的这一个摩西，今天呢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人跟神当中这一个红海，这一个世界跟新天新地，将来这一个我们说的永生神的国度，中间这一个红海怎么跨过呢？如今不是靠摩西，乃是靠我们的救主基督，靠着十字架的基督，使我们可以走过去，与神和好，蒙神悦纳，成为神的儿女，得到最终的拯救。弟兄姐妹，你如果是处在两难的环境，处在犹豫不决的环境，或是这种很揪心的这一个状态当中，今天是一个很好的好消息。今天我们有这个好消息，就是透过我们的救主耶稣，我们只要信靠他，接受他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就会有一个新的崭新的更新的生命，而且我们将来的永生都在他里面给我们的应许。他在我们相信的这一刻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使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平安的生命。平安就是我们可以把所有的一切的重担交在他的手上，用信靠的心，用相信的心。看环境会失败，看环境我们会害怕，看环境我们会犹豫不决，我们要把我们的眼光从地上仰望到天上，看我们的上帝，跟随他。就像在后面他们过了之后，有云柱跟火柱白天夜晚引领了这一群以色列的百姓，纵使在旷野他们能够知道要往哪里去，当这个云柱火柱起来往哪里去的时候，他们就打包就跟着走，他们就知道上帝在前头为他们带领，为他们征战。过去在旧约的时候，上帝是为我们众百姓来征战，今天21世纪的今天，如圣经所说的，耶稣升天之后把圣灵的保惠师赐给我们，是住在我们里面。过去是 for us， 为了我们，今天呢是 in us， 在我们里面。这真是一个好的美好的消息，是一个福音。盼望我们今天再一次的因为这个信息，因为这一个以色列百姓出埃及 过红海进到迈向那一个所谓牛奶与蜜之地，还没有到，还没有到，弟兄姐妹，我们也还没有到，但是我们相信我们已经走在那个路上了，好不好？让我们今天再一次的在我们心里面有一个仰望，有一个盼望，知道有一位上帝走在我们的前头为我们征战，他就是道路，他就是真理，他就是生命。